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3月12号的早上，文慧老师在，万峰也在，还有小龙虾也在啊，我们呢一起跟你一起线上今天直播啊。早上好。
哎，早上好。小龙虾是谁呢？就是风吹雨打，是我们万峰老师特别养的小龙虾。欢迎小龙虾。
现在是新科技嘛，怎么也得摸索一下。
是，
它会每一分钟自动就挑一条你说的东西，就选一个出来，看看你被它选上了。
是，我们真有福啊，因为有一位这样聪明的万峰老师，愿意尝试所有的新科技，在我们这节目当中和大家展示一下，让我们觉得我们也是呢走在时代的前沿。哇，真好。
那如果你说你有什么问题啊，什么带导啊，他会优先去关怀你。
是的是的，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啊。那而且呢，他会不会把消息给我们呢？
啊，整理。对，其实呢我最核心呢的目标是想它整理起来，让整天的第五空间的收集那个资料，然后整理让我们祷告。
是，太好了，我们期待万峰老师把小龙虾呢养得又肥又壮又精灵又聪明，懂得做这些以后呢，我们就开个呢祷告特别守望的时间，例如我们一个月开一次祷告会，在线上今天就希望小龙虾可以提供这些情报。好了，那今天是2026年3月12号，所以大树在第五空间冒泡了，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到了，在浪漫的春光里一起守护这份绿意盎然，好运正在发芽呢。谢谢大树的祝福，早上好，再次的问候大家。好了，今天呢我们继续的灵修，然后呢父亲心第四集，延续昨天的题目父亲的期望。哎，我想问一下万峰老师，您父亲对你有没有什么期望啊？
没期望，没失望。他说已经超越我的期望了。
哦，
我经常说，哎呀，啊，父亲啊，母亲啊，我不会理财啊，我觉得我亏欠了你啊。然后
就是你没挣大钱，好好让他们享福，是吗？
主要是我不会理财，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支持他们。然后呢，他们就说，万峰啊，你已经在更多方面呢超出我们所想所求了，所以呢就没期望了。
我们好想认识万峰的父母啊，这样的大度，而且呢哇能够完全的接纳也包容万峰老师。其实万峰老师棒棒的啊。但是万峰老师，那你对你的父母有期望吗？
应该有什么期望？现在没有了，现在就想着，
小时候呢，
我有期望，因为呢可能他们死去以后呢我就会失去那个主心骨了。
哦，
因为好像人生的依靠，
你的主心骨不应该是耶稣基督吗？
在主了，那他就父心骨了。母心骨了。
你不要忘记了你还有一根肋骨。哎，
啊，好，肋骨咏叹调吗？
所以呢，你放心，你有主耶稣基督，你还有肋骨，你不会怎么样的。
始终这个就是一个心里头，你跟他相依为命了几十年。
是，明白明白。所以呢，我们为万峰老师跟他父母之间的那个密切亲密的关系来感恩啊。那今天我们就继续听罗辉大哥呢，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分享 父亲对孩子的期望。那有期望是好事，但期望也会带来失望。失望之后如何包容接纳呢？接着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关于长者养老的问题。昨天呢，我们提到呢，为什么咱们中国的长者老年人不肯到敬老院养老院呢？有几方面的原因，我看到大家呢热烈回应，而且呢有些人也提到他们那边的教会有办，不过办得不成功。有些人呢好像乘风破浪吧，他就很希望，哎，能够呢教会办这些养老院多好呢。然后原来的徐弟兄是吗，就希望呢自己老的时候能够找到基督徒办的养老院。那今天我们就继续谈一谈，其实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有所作为了，他们呢开始呢有一些的行动，让长者能够安心安居在家。好了，接着呢我们为这一周的金句箴言书十五章一节做个小小总结。今天是文会祷告，所以有代祷事情赶快提上来。我看到敏敏现在在医院坐等医生，敏敏是不是检查医生啊？不是检查医生，是不是检查眼睛呢？请告诉我们。哎，敲的不想再敲一次。
哎呀，要来，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哈！
你可以狮子吼，为什么我不可以小铃铛呢？
哎，好吧。我是大吼，你是小林。
嗯，那这个今天星期四啊，累了吗？
啊，不累，今天精神，因为太高兴了，那个小龙虾终于启动了。
好，那文慧其实今天早上有在想，我今天要不要下午请个假呢？为什么呢？因为最近香港的天气真的是，哎呀，
所以就想放假，在电台有空调呢。
不是，是春天的感觉，一会儿热，一会儿冷。所以今天早上呢，我起床的时候是有点头疼的，而且呢，喉咙呢，这个咽口水的时候，吞口水的时候呢，也是有一点头啊不舒服的。所以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下午、
哎、病了？
对，我是不是应该戴个口罩，不要传染给万峰老师？最重要的是，工作到星期四，有点心累呀、啊。那
哎，去看花，现在都开花了。
但是告诉大家，我这样想是错的。我以为回去休息是好的，的确有的时候需要休息。但是原来心累的时候呢，不是休息，而是呢要做一些轻体力的活动，使我们更加容易回血。那很多人心累的时候呢，首先想到的都是节流啊、例如我就躺平吧，或者是我刷刷视频啊，这些静态休闲，期待自己能够呢被动的被治愈。其实呢，这个对疲惫的生活导致的倦怠作用不大。这个时候最需要的不是休息，而是劳愈，就是呢劳动治愈。人的精力和其他可支配的资源是一样的，需要呢开源节流才能够持续的运转。比如呢，干些我们力所能及的轻体力活，做一顿喜欢的美食啦，下楼丢个垃圾啦，出门散个步啦，哎，做个手工等等，
甚至写个小龙虾，开开心心就好。
啊，那个要脑力。最重要是你喜欢，你喜欢。如果你不喜欢的，叫你写个小龙虾不行，万峰老师就可以。那能够呢破除什么被卡住的感受，帮助我们恢复自我效能。
对啊，因为上班也该做的事情也不太想做。其实我下礼拜要讲到，还预备了个框架还没写呢，所以呢就是仗势春天就是不想做。
哎，对嘛，你听过春困吗？
夏就
眠了吗？你知道蠢是怎么写的吗？
蠢是愚蠢的蠢吗？
就是、对呀、啊，就是春天下面两条虫咯。
哦，好吧。
所以春天
就大懒虫是吧？
对。所以呢，这个春天不要被春给困住了。那刚才讲的其实那个秘诀就是在于呢，如果你身体累了，那真的是需要休息。心累了呢，不是休息，而是呢转头去做另外的东西，而那另外的东西呢是你喜欢的，这样就能够帮助你呢，你的心有新的你喜欢的东西，它被困住的情况里头就能够脱困而出。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遇苦期灵修，以神为中心。诗篇二十三篇，李思敬翻译版，选自《恩怨情仇论旧约》第249-250页。大卫的赞歌：上主牧养我，我无缺乏。在青葱草原地，他让我躺下；于静水之旁，他带领我，我的生命由他恢复。他引导我在正途上，皆为他的名。纵然我走在阴深的谷中，我不惧凶险，因你陪伴我。你的杖与你的竿使他们安慰我。你在我面前大排筵席，对正我众仇敌。你用膏油滋润我的头，我的杯满溢。原来是良善与信实紧追着我，在我有生之年，我要住在上主的殿中，以度悠悠岁月。今天的经文选择了李思敬博士翻译的版本，当中第三节，我的生命由他恢复，相信是指大卫犯罪之后悔改，生命得以复兴。昨天呢，分享了杖的意义，今天就会解释竿的意思。竿是一只比较长的棍子，末端有弯曲的钩。因为羊呢，不是很聪明的动物，有时甚至集体走错路的，因此牧人就需要用竿来勾住跑偏了的羊。这也是诗歌第三节使我的灵魂苏醒，或者翻译作生命由他恢复，引导我走义路，引导我在正途上，背后的重要意义。上帝会帮助人不走偏，走在正途之上。李博士的翻译还反映了一个重点，原文希伯来文的古老句法有一个特点，标准的陈述句通常是以动词开头的，但是大卫却刻意的常常把神这个字放在句子的开头，这样读起来虽然有点不自然，但是却凸显了上帝在当中的地位和角色。诗篇二十三篇不单包括了我们最常感受到的心灵安慰，也包括了有关供应肉身的需要和实质的保护，同时涉及对人在属灵上的引导。把神这个字放在句子的开头，代表了以他为首为中心，因为唯独他才能回应和满足人身心灵的需要。诗篇二十三篇带出的信息，强调神是回应人心、身、灵全面需要的上帝，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们可能专注在神对我很好的感受上，但是这样却会容易倾向以人为中心。这首诗的独特句法所表达的是以神为首，人必须以神为生命的中心，这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大卫的赞歌：上主牧养我，我无缺乏。诗篇二十三篇一节，李思敬翻译版。
欲苦七灵修，以神为中心。作者于赤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3月12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诗篇62篇5节，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主啊，我走过岁月漫长，春夏秋冬不曾遗忘，每个清晨你话语如光，点亮我心中的盼望。
最难的并不是在痛苦之中忍耐，而是在看不见未来的不确定性中不失去盼望。
你恩典像尘土温柔的降临，这光里的你一直看顾我，一步又一步引我走前行。时光里的你永不改变，
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活出盼望。
2026和你一起活出盼望，嗯，真好，因为呢，我们有盼望。不是呢，没有盼望的人，而我们的盼望
要活出来，要做才行。
我们的盼望的根基在哪里呀？
啊，在主心骨那里。
主心骨是谁呀？
主啊，
对。好，谢谢万峰老师，仍然保持清醒啊，没有被小龙虾呢给带晕了啊，转头转向了。好，今天呢我们灵修呢是诗篇23篇，主题是以神为中心，不要忘记了活出盼望，我们的盼望呢根基就在主耶稣那里。所以回到诗篇23篇，我们也要想，我们通常看到诗篇23篇就觉得哇好安慰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呢我
躺在草地上，躺在河边被蚊子咬，
不是，我不致缺乏、
啊、
然后我走错路的时候呢，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引导我，哇真好真好真好。可是呢
对又有饭吃有筵席，
对，然后呢遇到敌人攻击也不要怕，因为呢神会为我摆设筵席，一点都不用担心。想想那人生是何等美好的一幅图画，很容易呢我们就把自己呢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情况啊自己的意愿放在诗篇23篇里，那我们都得到满足了。但是有没有想到我们对这位牧者是不是给予感恩呢？对这位牧者是不是回应顺服呢？听话呢？当他要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接受他的杖他的竿呢？当他为我们摆设筵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在恐惧战惊害怕敌人呢？
当然呢、啊、
当他要苏醒我们灵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不是愿意交付给他，让他来带领来帮助我们释放敞开呢？所以这是我们在读诗篇23篇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看到了太棒了，好像空头支票一样我们就拿了随便自己签，不要忘记了这个空头支票要兑现还需要什么，还需要开支票的主。
神会开空头支票吗？这个很复杂的问题，
就需要我们好好的跟神讨论了、啊、对不对？看诗篇23篇很容易想成空头支票的，但是不要忘记了那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也、就是、
那个关系建立了起来，
对，你一定要先建立这个关系。那这个支票怎么去兑现，就看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神是如何一路的带领你。我想呢这是我们在今天的灵修当中可以去思想的。好了，早上的7:52，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来自良友电台的制作。那么今天是3月12号，接下来我们要听罗文辉老师的父亲心。
中国文化中的父亲是严父慈母，是为父之道，而基督信仰中的天父是温柔的眷佑者，是主动的和解者。
这两种父爱如何在我们生命中相遇？
对照传统与信仰的父亲形象，带你修复与肉身父亲的关系，也更深经历天父的爱，
在文化里遇见父亲。
父亲心，
中国文化篇。
父亲的期望二。最近收到老朋友的来信，其中有几句描述他正在念大学的儿子，说他终日游荡，漫无目标，素无大志。在以上简单几句当中呢，让我体会父亲的心肠，就是盼望儿子能够成大器。在这几句呢，也叫我想起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个语言寡少的人，很少说话，他是个很传统的父亲，就是呢努力的赚钱养家，但是呢跟子女很少沟通。在父亲与我们交谈的内容当中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期望我们都能大学毕业，将来好在社会立足，也可以有比较好的生活。在30年前呢，要念大学可不容易啊。于是呢，父亲除了日间教学以外，晚上呢还兼教夜校，早出晚归，为的是让我们这一群孩子能够有书可以读。相信很多父亲都有相同的期望，子女学业有成，然后 踏足社会，一帆风顺，步上青云，一辈子生活无忧。这也是为人父母的心肠，就是呢，不想子女受到艰难挫折，尽自己的能力为他们铺一条安稳的人生路，为儿女计划美好的一生。就好像宋代的文豪苏轼，他写的一首叫《喜儿诗》里面所说的：“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希望孩子愚且鲁，那是结合自身的经历有感而发的。苏轼他一生才是过人，正因此呢，就招致诽谤，为官屡被贬斋。既然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呢，他异乎常人呢、希望生儿愚且鲁，这是他自己吃过的苦，不愿意孩子重蹈覆辙。到最终呢，他对孩子的期望也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就是期望孩子无灾无难到公卿，就是说有安稳美满的一生。怎样才是美满的一生呢？也许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处境，甚至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标准。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社会一般呢是追求生活安稳，不重视冒险精神的。而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下呢，读书人最受人尊敬，读书以至于可以做官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因为做官的不但是可以实现个人理想，济世救民，更实际来说呢，如果做了大官，也就是做公卿呢，不但生活安稳呢，更代表拥有权力、地位、财富。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思想呢，还是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父母亲。记得当我决定放下中学教师而读神学的时候呢，父亲虽然也是基督徒啊，但是他却非常反对我读神学，因为在他看来啊，我放弃了不错的收入、安稳的生活，而投身于那个不可知的未来。但是在我的坚持底下呢，父亲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你呀，将来是否可以封牧师啊？”我也体会父亲的忧虑，在他的心目中呢，是怕女儿将来无以为生。牧师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呢，也许是代表受人尊敬和安稳吧。于是呢，我笑着回答他：“也许吧。”好让他老怀稍微宽敞一点。其实呢，基督教并没有以安稳富裕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天父爱他的儿女，也为他的儿女准备了美好的一生计划，但是天父没有应许一生无灾无难位极公卿。人生的路上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并不是花香满径的，相反的呢，路途可能是迂回曲折，不断面对困难挑战。我们要凭着信心和勇气继续前行，天父也容许我们中途变节，也容许我们临阵退缩，但是如果我们能坚持到底，途中必能经历天父的恩典和意外的惊喜，生命也在磨练中进入更宽广之地。天父爱儿女的心也许跟一般的父母不同吧。父亲对儿女总会有期望，但是要看期望是否合理。父母的价值观也许不能超乎时空、文化和自身经验的限制，有时候呢，没能给儿女更广阔的空间。但是，人生的路其实很宽广的。怎样才是幸福的一生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父亲有父亲的期望，儿女有儿女的梦想。作为儿女，一方面要欣赏父母很多期望的出发点都是基于对儿女的爱，那另一方面呢，又要不被那一定的框框所限制，有勇气去追寻那更广阔的天空，更进一步的追寻那一位慈爱的天父，他在永恒中的心意和计划。默想，没能达成父母对我们的期望， 内心呢难免就会有所亏欠。有的人为了选择自己的道路，甚至与父母决裂。有没有想过怎样去修补这个决裂呢？这些裂痕呢？求圣灵引导你，或者呢，与其沉溺于愧疚之中，那不如在我们能力的范围内啊，尽量满足父母的其他需要，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安享晚年吧。
小时候，你是我的偶像，总爱夸耀我的爸爸最强壮，像棵大树是我的保护，长大后我也要像你一样。
谢谢你为我遮风挡雨，言辞不多，却是全家的肩膀，养育栽培，供应和保护，长大后我才了解你辛劳。
爸爸，亲爱的爸爸，谢谢你一生的付出，换我来照顾，换我来祝福，你是我永远的英雄。
爸爸，亲爱的爸爸，伴到老，让我来承接你生命一切美好。我爱你，我的爸爸。
般到老，让我来承接你生命一切美好。我爱你，我的爸爸。
想念小时候大手牵着我的小手，何等感恩你是我爸爸。
父亲心，作者李淑文，播音罗文辉。
阴暗着树上雨暗的
房间里面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几天辛苦你们了，又读书祷告，又帮我。
那我们接来一通了，好久没听他声音的，
真的好久，
老朋友。
Hello， 大家好。
当我躺在妈妈，
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能够透过热线，透过节目，我们相聚。虽然我们在
这里的早晨真自在，这里的早晨真可爱。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3月12号的早上呢，有文慧，有万峰，还有小龙虾跟你一起呢，在直播当中啊，他祷告祷了很多告，所以引出了大家的好多的祷告出来。所以文慧老师呢，如果今天漏了你的祷告呢，因为我们是人肉，所以呢，我们可能会
你说的是啥？我们是人脑，我们不是瞎脑，所以呢，我记得住的，我已经放上我的小本本啦。那我首先呢，在这里要跟贵州方弟兄说声早上好，因为好久没有看到你冒泡了。
还有西曼，刚才
西曼是新朋友，星期二已经来报道了，
他说他听了12年了。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冒泡了，可以在这里跟大伙儿呢多一点交流，及时的互动，很热闹呢。一早上我们就空中团契，多棒多温暖呢。那贵州方弟兄说，刚才呢父亲心那个栏目呢播放的歌好听啊，是什么歌呢？这个就要问我们的后制同工了。哎，不过你可以呢听听，
后制同工还没有上班，
对，你可以听听歌词，然后呢上网搜索一下，有人搜索到的话呢可以告诉一下我们的贵州方弟兄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要来探讨什么呢？我们延续昨天的话题，
老人。
对了，昨天我们就说为什么中国的长者老人不喜欢住老人院呢？那特别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数据啊，就显示到2023年年底，中国60岁或者60岁以上的长者到达了2.97亿，哇，将近3亿人口。
对啊，昨天说有一半那个老人院的位是空缺的嘛。
对，那你要知道现在中国有14亿，对不对？将近3亿是长者，如果以中国的年龄来算是长者，其中有1.6亿名 60岁以上的长者属于独立居住 1.6 亿，也就是独居啦，或者是跟配偶一起同住，但是呢，子女都不在身旁的，占全国长者比例高达 54%， 也就是有一半以上的长者是独居的，而且80岁以上的高龄独居者呢，增加最快，也就是我们趋向老龄化了。高龄就是85岁以上，增加很快，而且很多都是独居的。那这些长者呢，独居很开心，可是呢，他们的感情，例如他们孤单，他们想念孩子的时候怎么办呢？还有他们的健康，很多有慢性疾病，那么去看医生的时候，出行不方便怎么办呢？
一起去咯。
哦，两位老人，
啊
啊，你搭着我，我搭着你是吗？
啊，包车啊，拼车啊。
哎，在我的老家啊，就是我的故乡台湾那边的，我那个城市啊，就是呢，长者如果呢叫计程车，是政府每个月会给你
补贴吗？
点数啊，
哦，
就是例如给你10个点，那你每次呢叫一次车呢，就有补助大概70%以上。所以呢，长者都很喜欢呢，出门就叫计程车，好像有20个点还是我忘记了啊，我可以很快享受到这个福利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有一个地方他们看到这个需要，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呢推一个活动，试行看看，哎，效果不错哦。这个地方就是浙江的宁波，宁波呢有一个镇。啊，这个镇呢，他们这个社区啊，这个字应该是念什么呢？
不要念了，
嗯，
就有个社区了。
还有一个宁波有一个镇，镇里头有个社区，那么他们就展开了窗帘之约。
是什么？开窗帘呢？
对，
我每天我的家智能家居都自动开窗帘啊。
哎，你以为长者有智能家居吗？
这个叫乐龄科技，老年科技。
哦。是的，
快乐的年龄，
那就等你去为每位长者呢设立这个智能家居了啊。那这个窗帘之约呢，成为独居老人向外界传递平安的无声暗号，也是社区志愿者开展窗帘行动的温情起点。
是什么东东呢？
也就是呢，老人每天早上拉开窗帘代表安全，然后呢志愿者都会经过那条路，所以是有配对的，然后志愿者经过的时候他抬头看一看，哎，窗帘打开来了，那就是呢老人呢是安全的健康的。但是
如果这个就基本上装一台的拍摄的机器在那里，就一看那个图像
也可以
比较就可以了，
也可以，
人也不
需要用。但是因为志愿者每天都经过嘛，所以他是很自然的抬头一看，窗帘打开可以，但是如果窗帘没有开的话呢，志愿者就会立刻上门或者是电话核查，这是一个约定式的守护，也就是在这个社区，那志愿者报名，然后呢他们就会按着志愿者他的路线去做这个安排，那所以呢他们是网格化的复查啊。例如以这个社区为例啊，34名独居老人都和志愿者结对，志愿者每日巡查窗前，形成了1:1的监护网络。行动呢开展1个月之内呢，成功的处置了3起突发情况，包括呢健康问题和安全隐患。
这个只能够处理晚上的问题，因为早上你有什么事儿，就开了窗帘就要等明天了。
没有嘛，就是说他走过嘛，志愿者也会看他的情况，例如我上班走，然后我看了，哎，窗帘开了，如果你窗帘不开我马上电话
回
查。
对啊，只能看早上的
事。对，如果晚上也可以，
就是你晚上醒过来没拉开窗帘，但是如果我早上10点钟有事儿，他窗帘已经开
了。你让人家试试嘛，人家正在试，你又不是当地人，听听人家的报告，这个报告已经出来了，1个月成功的处置了3起突发状况，对不对？多好呢。而且呢他也能够呢在情感上呢有一种的支持。那志愿者除了安全巡查之外，还提供陪伴聊天，因为有些志愿者呢是不用上班的， 例如呢，他已经退休了，五十几六十出头，本身还很健康，而且呢他还可以呢代购药品，哇，这些的服务都可以做到缓解老人的孤独感啊。譬如说77岁的沈奶奶就感叹，每天拉开窗帘就像向孩子报平安一样，多棒呢。还有呢，也尊重呢长者的生活习惯，也就是长者不太会用智能的设备，如果你去替他家装个智能家居，可能他都不知道如何使用，但是呢拉开窗帘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行动，就能够呢让长者跟外界有联系了，所以避免科技产品对老人的使用负担，
就是人肉辨认了。所以呢这个朝阳群众啊，西城大妈呢，北京
朝阳
啊，朝阳群众这个西城大妈都可以。
对，但是呢我想北京的朝阳区呢人口数比较大，那所以宁波这个地方这个社区人口数比较小，所以他们可以网格化的啊来试行，现在还在试行。而且呢也因为这个窗帘之约窗帘行动呢就激活了社区，哇，特别是呢这个社区里头很多刚刚退休的居民身体还行，那力气也够，所以呢他们都报名参加这个志愿者的队伍，那因此呢由这一群呢退休人士，刚退休的人士五十几而已，去照顾七十几八十几的刚刚好，而且还能够培训他们怎么照顾别人，他们自己也可以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这个模式呢现在不仅在浙江宁波推动了，也在山西太原安徽合肥这些地方推广，那太原覆盖1000多位老人啊，特别是在一些地方呢，有些的区呢全部都已经开始在推行了，那我就觉得很好，由一个地方试行之后效果不错哦，其他地方来考察也开始去做，那所以这个需要创意，只要有心我就觉得能够想出方法。
对啊，只要你爱那些人，你总会想到方法去帮别人的。
是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想一想，特别是教会我们怎么来关心长者呢？
爱是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粗糙的手拥抱着我在怀中，温柔地哄着我不要怕，让我安然入睡。
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情，在山中的夜真静。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约翰一书4:18。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借着你把爱带回家。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
箴言15:1，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
谢谢大家的纠正，替万峰老师呢扳回一局，原来是朝阳区不是朝阳区，
我已经在系统里的测试了才说的。
是的，谢谢，因为文慧想到嘛朝阳，所以我很自然就念成朝阳了，谢谢大家，我印象深刻，以后一定会记住。好， 我们一起来为箴言书十五章一节做一个总结。圣经中的关于言语的教导是非常丰富的，强调呢言语具有建造或者是摧毁的力量，并且呢也劝诫信徒要谨慎口舌。那例如呢言语的力量很厉害啊，生死都在舌头的权下，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那么究竟我们要说些什么呢？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就说什么呢？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然后只要怎么样呢？
只要忘记了
随时
说造就人的好话，
对了对了，然后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还有呢哥罗西书四章六节说什么？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然后像盐调和。
对了啊，但问题是
咸的。
对，但问题是
说闲话
不要误会啊那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呢说造就人的好话，言语柔和呢？诶，格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节就说了，那就是如果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所以呢原来那个要诀就是在于爱，有爱我们就能够说造就的好话，能够言语带着和气了。舌头言语可以帮助我们和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其实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就正如彼得前书二章告诉我们的，耶稣他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好的榜样。因此我们用一个问题来作为总结吧，
怎么样才能说闲话呢？用闲
造就人的好话。
好了，就是造就人的好话。主耶稣说的话给我们什么提醒呢？
早上好。
啊，你好，
今天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文辉老师，听晨姐早上好。
早上好，
文辉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啊，你好你好，两位老师你们好。
早上好，
今天老师好，文辉老师好
早上好，两位老师
早上好。
你是集万千恩宠于一身的人。
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好，今天被小龙虾引诱了好多祷告事项出来，所以呢文慧老师啊，你加油，激光枪，
真好，真好，我们可以一起呢彼此的守望啊。好，我们一起同心来到施恩宝座前。亲爱的阿爸天父，现在你的孩子们都同心的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坦然无惧的向你呼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来到你面前蒙恩惠得连续，你是体恤我们的，你知道我们的苦况，你也明白我们的挣扎，你更知道我们仰望你的心，就愿你此时此刻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呼求，按着你美好的旨意来成就，来动工。我们在这里特别为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主啊，就求你先赐下心灵的平安，更求你使我们的身体因着心灵的平安，我们不舒服能够有所缓解。主，我们特别纪念敏敏，他现在正在看医生，主啊，希望复查一切顺利，不要再打激光，因为这些对他的眼睛都是伤害。恳求你让医生有智慧有爱心，能够知道怎么样的治疗对敏敏来讲是最好的。求你与你的女儿同在，让他牢牢地记住你保护他如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主，我们为盟约祷告，你知道他感冒了，得到肠炎、拉肚子、呕吐、 而且恶心。主啊，恳求你让他那个病菌能够很快的消除，让他身体有那个抵抗的能力，也有那个复原的能力，他今天能够好好的休息。恳求你透过药物使他的肠胃那个肠炎能够完全的恢复，能够吃得下东西。我们纪念金钥匙他的胳膊被拉伤了，主啊，恳求你缓解他拉伤的地方，复原他那个受伤的肌肉以及筋腱。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纪念西福月，因为春天很容易过敏，皮肤很痒，所以他必须常常的洗澡，但你也知道他洗澡非常的麻烦，很不方便，有的时候洗澡也会增加他的疼痛。我们恳求你使他的皮肤有那个抵抗很痒、抵抗敏感的那个元素。主，我们更恳求你让他每一次洗澡的时候皮肤得以干净，让他享受那个洗澡，使他不疼痛。我们也纪念西边小路，他消化不良，我们知道开学之后他的压力很大，而且学校的饮食会让他常常胀气，恳求主也让他能够找到好的医生，针对他这个问题得以根治。我们纪念到阿琴她的小舅母高姊妹今天要第二次开头颅，有这样的手术是很危险也是很大的手术，但是我们恳求主你托住并且保守她的生命，让医生在第二次的手术能够将一切的碎片都拿出来。我们纪念到清风提到的已染世界的女儿冉冉，今天明天都要考试，求主让她发挥她应有的水平。为金玉姊妹的女儿以诺祷告，她正在叛逆期，上周末不回家，整晚不回家。主啊，你知道这个孩子，求你保护她。主啊，我们也恳求你让姊妹虽然心急，但是不要责备孩子，而是能够聆听孩子的需要。最后为忘年的父亲来祷告，恳求你差派福音使者向他传福音，更恳求你为他开路，引导忘年跟父亲能够决定要到哪个养老院。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正义是把人所当得的给人，怜悯是将人所不当得的给人。
Merciful love, Merciful love, 我见地狱里在一起，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好，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线上今天。明天呢，我们有背金句13229966322，一起背这个16个字的金句，应该 OK 的哈。一起加油努力。好，谢谢你跟我们一起来线上今天。我是晚风，
我是文慧，
拜拜。
睁开双